阿们，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感谢耶稣，这晚上我们真的很感恩哦。你知道这个晚上谁在带敬拜吗？哦，这个晚上呢是专注在带敬拜哦。那我跟大家讲哦，今天晚上带的主呢就是主持人今天晚上什么主？以利亚哦，以利亚主。以利亚我们知道是长辈们的主哦，所以长辈们的主呢，今天我们看到先是谨守带祷告啊，带祷，当然谨守每次他的祷告呢都是如此的流利，如此的顺畅，如此的怎么说呢，如此的每次你就是说每次他都不会让你失望，你会发觉呢谨守的祷告真的神给他这份真的太棒了哦。那过后呢是成长的祷告啊，成长的祷告呢就真的很诚恳，很真实，很诚实的，跟我们来到，就是说，来到帮助我们有那种的，叫什么？共鸣点哦。那过后今天晚上的这个敬拜呢，是专注在带哦。专注呢，大家知道他今年几岁吗？来，有没有跟我透露的猜一下，专注今年几岁，大家可以猜一下吗？那今天专注呢，他在带的这个的敬拜呢，他排的诗歌，那他排的这个的这个歌曲的整个的排序排列等等，真的是非常的棒，不只是非常的棒哈，而且他在里面他的祷告，当然他第一次带他的祷告很多，他的祷告真的很多啊，那但是其实他祷告可以更少一点点哈，那但是呢今天是第一次带，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他选的歌，他的排列，到最后他进到这个高油的流的时候，他的祷告简直是跟那个高流的油完全的连接紧紧在一起。哇，我告诉你哈，其实呢，专注呢，今年呢大概是快70岁了，因为70岁的阿姨、70岁的奶奶、70岁的奶奶都能带敬拜，而且带下一个有恩膏的敬拜，带下一个有能力的敬拜，带下一个可以来到将神的这个的恩膏能力带下的敬拜，我觉得我们没有人能说哇哦，那我每位都会说这实在太棒了，哈利路亚。所以专注为你感恩，专注今天你又在让我惊艳到我了一下，哇塞，告诉你啊。但是老实讲啊，我真的越来越发觉呢，那个恩膏会传递的。那我发觉呢，你看我们的每位同工啊，那基本上呢他们每一位基本上都已经开始渐渐可以捉到那个流了，让他们开始可以摸着那个流，开始在那个流的高度跟那个流一起去祷告。你会发觉，就打个比方，我们每一位呢都像是一个什么呢，都像是一个小船，这个小船呢只有划桨，那没有那个什么马达的，它只有划桨。但是呢这个船为什么有时候会开得快，开得好，开得漂亮，开得顺畅呢？因为这个小船已经可以跟这个的浪一起的漂浮。所以今天晚上老师讲的这个专注带的这个敬拜真的惊艳到我哈，所以真的是对，是专注，是专注哈，所以真的谢谢你专注把我们带了一场那么棒的敬拜，感谢耶稣啊！但是以后祷告可以少一点点，因为你不是在带祷，你是在带敬拜，再带歌唱，再带赞美，再带歌颂，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给我们的同工们一个鼓励的掌声，可不可以？他们有没有长大了？有没有成长了？有没有又再惊艳到大家了？哇哦哇哦！真的，70岁都能带敬拜，你可以不带敬拜吗？你可以不带歌唱吗？你可以不带祷告吗？哇哦！这个是以利亚团队耶，哇哦，感谢主，以利沙一定为你们感恩的。 好，感谢主啊，我真的真的我觉得真的我今天晚上真的很惊艳到我一下，我回去还要同父再听一下这场敬拜，我觉得真的是棒棒哒，感谢耶稣。好，感谢主，再一次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滴滴云端哈。那我们滴滴云的口号是神的同在在空中，我们深入神的话，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连于神的灵，圣灵让我们得释放，我们学习神恩宠之道，我们探索神恩我们学习神喜悦之道，我们探索神恩宠之归，我们齐来进入神的同在。这是滴滴云端，我是同在啊、再跟大家讲哈、专注今天晚上是第一次在我们平台带敬拜，哇哇哦！好，感谢主，我们这个月我们已经进到了是属灵大洁净特约哈，属灵大洁净也叫洁净月哈。那么呢，洁净月我们已经去到了第三周第三堂啊，这我们这个月整个月都是在我们的整个的洁净月，我们整个月的属灵大洁净啊，所以我们第一场跟大家分享了喜欢笑过一生啊，第二场我们跟大家讲圣经啊、神的话，圣经让我们喜欢笑，那第三场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圣经节一节，大家说圣经节一节。那我们圣经节一节如何节呢？那我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呢会跟大家分享的是四个点啊、第一是圣经对一对，第二是圣经照一照，第三是圣经节一节，第四是他话语清空跑道。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告诉你上面的、下面的、左边的，今天晚上必须节一节，今天晚上必须戳一戳，今天晚上必须照一照，今天晚上必须对一对。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就开始绑好你两条安全带，因为今天晚上你一定会被戳得很厉害。戳是好的，因为戳的时候我们才能更加认识自己。所以大家准备好了哈，准备好了，准备好，绑好安全带。我们来，一开始我们跟大家分享圣经对一对。啊，圣经对一对呢，其实我主要要做的是一个提醒啊，因为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已经有跟大家分享过哈，但是呢，好。啊，已经有跟大家分享过，但是我们还是再对一对哈。那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善忘哈。你知道吗？在今年的时候呢，我就一直想来到去继续去挖新更多新的教导哈。但是我感觉好像今年我在预备的时候，主都让我重复的再回到以前的教导，在以前的教导的根基继续的晋升。我有点感觉，就是说我们过去有很多教导，我们过去基本上呢，我们一直一直都，我们的教导都是很新鲜，很启示，而且一直在挖掘的一些教导。但是今年我开始有一点点觉得，主要我们再次回到以前的教导，再去加强，再去深入。因为就是说以前的教导本身就有很多的亮点，很多的启示，是很浓的一个浓缩的一个教导。但是我们没有在他教导继续的晋升，所以我感觉可能我今年会花更多时间将过去的一些教导并没有完全着地在我们生命的继续挖深哈，所以我今天一开始还是来到跟大家圣经对一对哈，怎么对呢？上周我们跟大家分享了神的话语呢是什么呢？是我们生命的灵粮哈，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灵不能长大，我们灵不能成长，或者是我们灵还是如此的幼小？原因很简单，因为呢，我们不只是跟神亲近，我们也需要神的话语，我们才能长大。所以呢，真的鼓励大家，真的鼓励大家，每天灵修，每个月新主题，每位都要参与，每天就一个小时，有时候还 一个小时布道，你可以不参加吗？所以每天一小时灵修，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生命向主；每天方言一小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讲话向主；每天读经一小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思想向主；每天祷告一小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恩高高牧向主；每天亲近一小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气息向主。哈，所以呢，这个每天的灵修，每个月的新主题是很重要了哈，是很重要哈，真的鼓励大家呢，鼓励大家哈，真的就是说，这个灵修是必须，这是必然，每天就一个小时哈。那上周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哈，神的话语为生命的护栏，那神其实不是要处罚我们，神只是他是一个有原则的神，神做事是有法则的神，有法度的神，他要告诉我们说，哎，一诺哈，那如果你在这个球场的界限里面，我会祝福你，但是如果你离开这个球场的界限呢，我就真的没有办法祝福你啊，因为你已经离开了我祝福的界限，离开了这个生活的护栏。所以神是非常爱我们才给我们这本圣经，这本圣经不是为了惩罚我们，这本圣经不是为了害我们，这本圣经主要是为什么呢？主要是为了来到去，让我们活在神的护栏里面，是为了爱的缘故，为了爱的缘故。那么呢，接下来呢，神的话语为生命的规范。那你知道吗？每个建筑物啊，如果我们要把它建得高的时候，比如说，那如果你要很能听神的话，首先你要先很懂圣经，有了圣经这个根基跟基础，那你再听神的话就更加容易，更加得心应手，更加容易吸纳到我们生命里面。所以神的话或者神的道本身就两个，一个叫 Logos， 一个叫 Rhema。 那你姑且可以被这样分为，如果我们讲神已经说过的话，我们叫神的话，就是圣经。如果说神现在是跟我们说话，我们叫神的道，可能这样更加容易明白。或者你要自介的话，你也可以讲是 Logos 是圣经记载的话， Rhema 是神现在说的话，可能这样更加容易明白啊。那么呢，简单，如果说我们要建一个建筑物，我们是不是要根基，是不是要基础，是不是要打地基？所以这个地基是打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我们明白神的原则之后，你在做东西，明白神的这个的律法法律过后，你在做东西，那么就更加容易咯哈。所以你才建这个建筑当中，你就能建得很高了哈。所以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依归，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规范，好叫我们可以在上面建建筑物。接下来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应许与依归。所以简单说，什么是应许呢？就是讲说圣经讲的，你如果听神的话，跟随神的话，谨守神的话，遵行神的话，你就领受祝福。不是因为我们领受祝福，不是因为我跟圣灵好啊，我跟耶稣好啊，我服侍教会啊，我在教会洗厕所，不是，是因为神的话。所以神的话说什么就会发生什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还有包括神的话也是我们依归。所以简单说呢，今天你是谁，谁说了算？神圣经说了算。今天你要怎么活？谁说了算？圣经说了算。今天你要怎么的来到交你的账，也是圣经说了算。所以这本圣经是我们的应许依归，是很重要。那这是第四点。那第五点呢，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生命的意义，那是很重要哈。那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何来明白它的意义呢？人生活着为何呢？为什么要活着呢？但是当我们看了神的话，哦，原来神当年创造男女是为了什么呢？让他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去什么呢？修理跟看守。所以原来神预备花花草草树树木木这样美的一个世界，是让什么呢？让人可以享受神给的一切。而神担心他在享受没事好干呢，而就是什么呢？让他修理，让他看守。所以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其实神是要 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呢，可以看守跟修理这个世界。那怎么看守跟修理呢？当然，我们的这个教会，神的教会还没有成长到一个高度，可以去定义，去给社会定义什么是成功，给社会定义什么是美好，给社会定义什么是幸福。那教会不断会成长，到了一天教会可以定义社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守跟治理，包括我们去修理这个社会的时候。因为其实神的教会理当的这个的定义的东西是社会去跟随的，应该是如此。有机会我们可能下个月我会跟大家分享何谓神的教会，那很重要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神的话语使我们成圣跟得胜。如果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成圣，也不知道怎么得胜。因为呢，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称了义，但是我们并没有称圣，我们也并没有得胜，完全得胜。我们需要不断的跟随圣灵，真理的圣灵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在真理，我们越来越被神的话修剪，越来越什么呢？越来越成圣。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过程，我们必须走过的哈。那包括呢，神的话语也是什么呢？也是洁净、医治跟释放我们。所以圣经就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什么呢？那我们看到当时候哈，这位以利沙先知呢，他就叫这个乃曼什么呢？叫他去那边去这个约旦河去洗七次啊，然后呢他就可以被解禁他大麻风。那是因为他听从神的话，所以才被解禁。所以也就是说呢，其实神的话会不断的解禁我们，包括圣经，我们上周也学的，神的话语使我们干净，可以把我们弄干净。包括神的话语医治我们，箴言也说又得医全身的良药。包括圣经也说神的话语让我们得自由。所以我们上周呢就已经跟大家分享了，神的话语为生命灵粮，神的话语为生命护栏，神的话语为生命的规范，神的话语为我们的应许依归，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人生意义，神的话语使我们成圣得胜，神的话语为医治释放，医治洁净我们，神的话语让我们喜欢笑了哈。那这些我们都能看到神的话语怎么样呢？神的话语呢，其实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话语让我们灵人长大，神的话语让我们活在保护里，神的话语让我们活在他的喜悦里，神的话语让我们活在他的应许里，神的话语让我们活在他旨意里，神的话语让我们在成圣跟得胜里，神的话语让我们在医治释放洁净跟自由里啊！神的话语更重要，让我们喜欢笑啊！所以这是我们上周的，我很简快的跟大家做了一个总结因为一周了，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话语是那么那么多的好处。我们可以没有神的话吗？我们可以不注入神的话吗？我们可以不加强神的话吗？我告诉你，绝对不可以。那今天呢，晚上呢，我们主要是拿神的话语来照照我们，来对对我们，来洁洁我们，来净净我们。因为呢，神的话语是可以洁净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是否，所以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生活怎么样，我们活着怎么样，我们的言行举止怎么样，我们的生活的纪律是怎么样，不是世界说了算，也不是哪一个导师说了算，哪个的心理学家说了算，哪个的教育学家说了算，而是圣经说了算。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拿圣经来对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没有跟着圣经而做的，我们就会被捆绑，我们就会被辖制，我们就会被伤害，我们就会被恶者欺负，同意不同意？简单说，如果神，我们没有活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就被伤害，我们就被捆绑，我们就被辖制，我们就被对付，我们就被折磨，我们就被什么？因为我们活在他的 护栏以外，因为我们没有活在他的生命规范里面，因为我们没有活在圣经的依归里面。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满身都是伤，满身都是捆绑，满身都是瑕疵，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跟着他的话语而去活。同意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还是很愚昧的，不去懂神的话语，也不去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我们一定是不会活在他的保护里。如果没有活在他的保护里，那么呢，我们一定是受伤、被伤害、被折磨、被欺负、被欺压等等等等。所以求神灵里面帮助我们，我们才看到神的话语是如此重要。所以今天我列出了有12点，我列出了12点，这个12点12点东西呢，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无形当中我们会问，或者常常问，或者整天问，或者什么之类等等等等的。那将这个部分呢，如果以后要问问题的，如果以后要来到去问来我生命软弱啊，我敬拜没有感觉啊，我灵命不成长啊，你在问这些问题的，你将这个部分录音起来啊，就发给任何想问这样问题的人。哎，我请主持人大声的将我念出这12个问题。
好的，圣经照一照：一，为什么信这么久，我灵命就是长不大？二，为什么我信这么久了，还有这么多问题？三，为什么我信主这么久了，还是这么的软弱？四，为什么我见不到神，没有遇过他的同在？五，为什么我信主这么久了，生命就是没有改变？六，为什么我敬拜没什么感觉，甚至我不太喜欢敬拜，因为很无聊？七，为什么做个那么多医治释放，砍砍杀杀也不少，还有没有太多突破？八，为什么信这么久，我一直在贫穷的悬崖？九，我爱什么？你真的爱什么？十，遵行神的道，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吗？十一，遵行神的道，爱人如己。十二，遵行神的道，饶恕。
那今天我列出12点，我希望这个12点呢，能照照我们，顺便洁洁我们。讲真的，如果我们把这个12点都活出来的时候呢，你相信我一件事情，如果你把这个12点都活出来，你的生命没有成长，没有突破，你来找我，我请你吃10天的牛肉面，可以吗？可以吗？那这12点一般上在我们成长当中，我们常常问的，或者我们无形当中我们都在埋怨的，或者无形当中我们都一直在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我们埋怨啊，甚至我们苦读啦，甚至我们恼怒啦，甚至我们不甘啦，甚至我们不爽啦之类的，我们一直重复在这个问题。所以我回答这些问题太多，说牧师啊，哎呀，我一生灵命长不大，牧师啊，为什么信主了这样多问题啊，牧师我软弱啊，牧师啊，我见不到神啊，牧师啊，我听不到神的声音啊，牧师啊，我信主了都没改变啊，所以我在做敬拜很无聊啊，无聊啊，我不喜欢敬拜，因为敬拜很险啊！哎呀，我为什么一直在贫穷的悬崖？有没有在教会里面，只要你做过牧羊的，你发觉了这些都是弟兄姐妹问不完的问题。你们想不想知道答案？想不想看看圣经怎么说？今天我们用这12个问题，我们并且回到圣经，我们来到照一照我们的生命，我们来到洁一洁我们的生命，我们来清一清我们的生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第一，用我们今天用神的话来洁净我们。大家准备好，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信这么久，我灵命就是长不大？好，我们请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创意帮我们大声的读出来一下。
好的，以弗所书3:16，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面的灵的力量刚强起来。哥林多后书4:16，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
好的，那这个呢，我们知道呢，圣经里面呢，当然我们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太多的经文，因为我觉得呢，如果有些教导我们之前都教过，我就没有给大家太多经文。大概我们大家都不会反对神创造我们的是灵魂体的一个构造。那么呢，这短两段经文都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它告诉我们哦，原来呢，原来呢，我们里面有一个里面的人，或者叫里面的灵哈。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说，里面的灵的力量刚强起来。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一天。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其实呢，就是说在这个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哦，原来里面的灵人是一天长大一天的。那所以呢，简单说，为什么我们的灵长不大？为什么呢？灵命没有突破，你的灵命没有突破，因为你的灵没有长大。你的灵没有长大是为什么？因为从来你的灵你没有去喂养它，它又怎么长大呢？灵要怎么长大呢？灵要长大当然是要我们的灵跟神的灵可以连接，那它就必须长大，必定长大，必然长大。所以呢，灵命长大取决于我们和谁连接，我们用什么连接。所以简单说，如果说这身你信了主过后，你做事是做事是用头脑想东西，然后呢做东西是自己决定，然后呢每天放纵情欲，每天就是用肉体做王啊，就是肉体做王了，并不是说你做什么坏事，肉体做王就体贴你的肉体，你的肉体喜欢就是说喝100瓶啤酒，你就喝100瓶啤酒，你的肉体想骂人你就骂人，哇！你的肉体想喊人就喊人，你的肉体看到小狗踢小狗就踢小狗的。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你如果我们一直放纵我们的肉体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导，那你相信我，你的灵命10年过后也长不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让灵做生命的主导，跟神连接，跟神连接它就能长大。所以呢，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属灵定律跟真理的腰带。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真理的腰带，那么呢，我们就很可惜啊，信主也信了20-30年，或者信了50-60年，人也差不多要回天家了，但是我们还弄不明白原来我灵人要长大的。所以呢，那前面那段经文如果你从来没有念过，从来不明白里面的原文的意思的话，哦，他说里面的人却新于一天新于一天，里面的灵的力量却刚强起来。如果我们不懂的话，那么呢，我告诉你，那一生当中我们只不过是在用头脑形式，用肉体去决定东西，这样的话我们灵命长大是非常有限。我们要不断的努力让我们灵跟神连接，我们的灵不断的来到成为生命的主导，那我们灵命就必然长大。那当然我也跟大家讲了，就是讲说这个的部分也是包括魔鬼会一直想尽办法用我们的过去将我们拉下来拉下来拉下来拉下来，一直拉下来一直拉下来，把我们拉到我们的过去的东西，祖先啊，或者是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同僚啊，同窗啊，同住啊，我们的疆界土地啊，个人的这些约啊，将我们一致的拉下来一直拉下来。所以拉下来拉拉拉拉拉拉过后的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一直在这种的捆绑里面。所以呢，刚才那个话啊，如果你到现在还不明白这一个属灵的定律真理的腰带的话，那姑且我可以很清楚一点东西，就是讲说你是新人，你是新的学生齁啊，一般如果你在我们的平台的话呢，基本上呢你都已经是很熟悉了这个属灵的定律跟真理的腰带啊。对的，问题周六才问哈，今天主要是教课哈，也没有时间去回答大家的问题啊。谢谢切慕哈。OK， 好，那么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段告诉我们呢，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种的人，我父是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那过后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就说，你们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里面。ESV 版本是英文版本，他说你住在住。或者是居住，或者逗留我，或者是你在我啊。The scripture 版本就说你住我里面，我住你里面。简明圣经直接告诉你说，你们要继续和我连在一起，我就继续和你连在一起。所以简单说，这里呢就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呢，如果我们的灵人要长大，我们要学会我们这个葡萄树的枝子连接于我们的神，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是栽培的人，那葡萄树是耶稣，我们就连接跟耶稣。怎么连接呢？当然是用我们的灵连接啦。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其实如果这个真理我们不明白的话，我们永远灵命长不大。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要我们要灵命不断的长大呢，那灵修是一个必须，每天一个小时，每天一个小时，每天一个小时。所以刚才呢，温柔呢他就讲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呢，这样不是要四个小时吗？不是，如果你看清楚一点是五个小时，哈利路亚。但是当然啦，我们现在的开始就是一天一个小时就好了啦，一天一个小时。那么呢，越来越多。所以呢，真的盼望大家真的要学会跟神连接。所以我跟我的同工每位说呢，每天方言一个小时是一个必须啊，每天方言一个小时是一个必须。我们每天太体贴肉体了，我们肉体做主，肉体做王，肉体做主导，肉体吃喝玩乐，肉体看电影，肉体刷手机，肉体看连续剧，肉体骂人打人叫人喊人，然后过后转个头的时候，我们一生都是活在肉体里面，那灵又怎么长大呢？所以每天一小时的方言是帮助我们的灵可以再次的调换它的位置，成为生命的主导，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不断的长大。阿们阿们。好，那这个部分呢，第一个部分我们已经是回答大家问题，为什么灵命长不大？因为你从来或者先少用你的灵跟神连接。要怎么用灵跟神连接？方言祷告是很重要的环节，方言祷告是很重要的一个跟神连接。再来，方言敬拜，也就是灵歌敬拜，也是一个方式，或者是更多的敬拜神，也是一个方式啊，更多的敬身进到这个祷告的深处也是一个方式包括在默想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沉淀进到我们生命也是一个方式，这都是比较属于是灵做主导的东西哈，所以我们的灵就能不断的长大咯哦。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哈。好，为什么我信主这么久还是有这么多问题？有没有问过这个东西？我信主不是这么久的啊，我是信主十年了，为什么我还这样多问题？我的问题好像没完没了的，哎哟，我跟你讲很难啊，这为什么一大堆 OK， 好，来我们看一下，来我们请创意。
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
那这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说呢，你要尽心尽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所以我们你会发觉到呢，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问题，很多问题，很多问题。其实如果我们回到那个问题的这个的最终的那个核心，你会发现呢，就是我们不够尽心尽性 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人。有时我们问题发生的时候，如果问题，那打个比方，你可以想象一下，两位在谈恋爱的弟兄跟姐妹，他们两个在你情你浓我浓彼此对视彼此的时候，即便是下雨，两人觉得说我们在雨中漫步，即便是打风打雷，姐妹会觉得有你保护我一切都不怕。然后呢，如果那个弟兄会觉得说有雨打雷打风没关系，我是你的保护。你会发觉当我们的专注，我们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都在主的身上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把神放在我们最重要的位置，以致我们有一堆的问题。所以呢，如果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大概记得我们在灵的人生 1.0 的时候呢，那时恩宠在做祷告的时候，他就祷告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天父爸爸，我们所有的你是所有问题的答案。那过后呢，他再祷告下去的时候呢，他就祷告说，爸爸，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没有专注在你里面。那恩宠是做这样的祷告，但是你在他的祷告看到，爸爸，天父爸爸，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没有专注在你里面。他相等于是什么呢？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你会发觉就是在这句话它消化了过后，就变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它透过这个形象祷告出来。所以今天如果两位弟兄姐妹他们爱得你情我浓的时候，哇，即便是下大雨他们觉得说下得好，即便是雷公闪电他们觉得没关系，有你我就好，然后即便是去吃东西再难吃再不好吃，他就说不好吃也无所谓，有你爱情喝水饱，对不对？所以你会发觉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专注在神里面，我们没有专一在神里面，我们没有专心在神里面，简单说就是我们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如果当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的时候，这些问题已经变成不是问题。阿们阿们。那比如说这个 P 麦克牧师他说什么呢？他说呢，以色列的问题不是阿拉伯国家，而是和神的问题。所以简单说，我会发觉到其实以色列为什么今天一大堆问题呢？原因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走远了，原因是因为他不要认神，原因是因为他跟神靠得太远太远了，以致到他有一堆的问题。所以真的伙伴们，我真的鼓励大家，今天如果说我们真的专注在神里面，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的时候，你会发觉所有的问题都在神的面前都显得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我们没有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唯一，我们没有把神当成我们生命的全部。哈利路亚，阿们阿们。所以今天我觉得真的我们真的要重新去调整我们对神的这个。今天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呢，比如说问题来的时候，我们的专注不是神给我们学什么个，比如打个比方，今天我们看到有个问题来了，有一个问题来了，打个比方，那我给你真实的例子啊，那就比如说其实你知道吗，去年的时候其实我跟我太太分开还蛮长时间的齁，包括其实在大前年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我们冠状病毒一开始说2020年齁，我跟我太太分开大概快一年多齁，快一年多。那么呢去年的时候我也跟太太分开大概是可能是有6个月到9个月的时间吧齁， 啊啊，所以我要讲的是，那你说啊，在这个情况呢，你就是说，我可以很多的埋怨，我可以啊，主啊，怎么这样啊，主啊，你呀、啊、呀，主啊，你不是爱我吗？主怎么你让我们分开？你可以不断去骂神啊，但是呢，我做的东西是吧，我就专注的说主。哎，你哎，就说哎，因为这个冠状病毒，我没有办法回跟太太在一起，我得跟她分开。但是没关系啊，我相信这个分开是好的，因为这个分开就是你要教我功课，你要我去面对一些东西。当然你要看它是问题，它就一定是问题。但是我看它为感谢主，神可能在这个季节要教我新的东西，要我成长新的部分，神要提升我，神要对付我里面不对的东西。所以今天你应该问题发生的时候，不要专注在这个问题，不要去告诉神你的问题要有多大，要告诉那个问题你的神有多大。但是问题是当你专注在神上的时候，那个问题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当时我跟太太这样分开的时候，我不会每天在那埋怨这个埋怨那个，我想的都是说主，哎，就是说哎。就是说啊，这个跟太太分开，神你是不是给我更多时间可以跟你在一起，或者给我更多时间可以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啊？所以哎，其实你会发现，你这样看说哦，真的，那时候我就住在冠状病毒的时候封城的时候，我就住在姐姐家啊，跟妈妈啦，跟姐夫啦，跟姐姐啦，跟他们孩子有一段很好的时间住在一起。所以我想，这可能是我结婚过后都没机会再跟我家人可以每天一起这样生活。那不是好的东西吗？所以呢，记得永远不要去告诉神你的问题有多大，或者告诉全世界你的问题有多大。你要告诉你的问题说，我的神很大，我的神在教我新课。每次问题一发生，就问说，神你要我学什么？神我有什么功课要学的？当我们养成一个这样生活习惯，你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阿们阿们阿们，感谢耶稣哈。那么呢，我也跟大家讲，今天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就是我们的问题，今天就是我们并没有真正连接跟神呐。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呢，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你会发觉就是这样，你问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跟神连在一起，这也是我们的问题啊。所以如果我们跟神连在，打个比方，今天如果这个枝子没有连根葡萄树，枝子一定枯干的，更不用讲它可以结出果子，因为它没有跟神连在一起。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是，我们的问题就是没有尽心尽意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如果我们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我们必然是不只是每天一小时跟神连接，我们是每天24小时跟神连接。如果我们每天24小时跟神连接，还会有问题吗？问题都变成答案了，那就不是问题了，不对吗？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神的话语说的很明显的，你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里面，你就多结果子。但是你不藏在我里面，你就枯干，你就被烧掉。但是今天我们这样明显神的话，你记得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太聪明了，我们不相信神的话，我们看不起神的话，我们觉得神的话是神话故事，我们觉得神的话是预言故事，是我们不相信神的话。如果你相信神的话，那你就真的就是这样简单。不要告诉我说什么圆门不圆门，现在你读这段话就是说，我要藏在里面，你就藏在我们里面。你不明白藏是什么，简单读简明圣经，你连跟我一起，我就连跟你一起。当连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会有问题了，因为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将神的这个各样的这个营养把它吸过来，将这个枝子的什么呢美好吸过来，将枝子的水源吸过来，那我们就什么呢？我们就不 不是问题了嘛，对吧？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就是说不管你再忙再累，每天一小时跟神的连接，可以的话就什么呢，一小时的方言，如果不可以的话啊，那么呢就一小时的深入的敬拜，那也是可以跟神的连接，那也可以，或者是默想神的话一小时，在一个恩膏的音乐或者一个宁静等候神灵乐默想的合作一小时，也是可以跟神连接。所以每天跟神连接一小时是一个必须，一个必然，一个必定。哈利路亚。那好，那我们照了两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为什么我信主这么久了还是这样软弱？为什么这个软弱总是如此？为什么一直重复在问这个问题？神啊，为什么？神啊，为什么？神啊，为什么软弱软弱啊？主啊，为什么这样？ OK， 神的话有没有说这个部分？有的，来，我们请创意帮我们读一下。
数一章七到八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那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那如何默想神的话呢？其实我在灵的成长系列有跟大家分享，讲到是讲到这个灵修，讲到是怎么灵修，怎么的来到去用神的话灵修的部分，那边有教哈。所以我觉得问题还是周六才问哈，那么呢女主明星才问哈，我到时才跟大家讲哈。或者你可以看回我们灵的成长系列有跟大家分享过。那圣经就告诉我们哈，我们看到嘛，这里呢，其实简单说，当时约书亚是软弱啊，约书亚是有点无助，或者约书亚不知道如何是好，所以这一切你都能把它定义为是一种软弱，对吧？我软弱啊，那为什么他软弱呢？因为他的老大啊，他的师父啊，摩西啊，什么呢？摩西要走人的嘛，对吧？摩西要神要把他接走了，他就把棒子交给约书亚。约书亚一想到，哎呦，这些以色列很烦的，每天都呱呱吵，每天呱呱吵，每天发怨言，每天在乌里麻擦的，这个以色列啊，哇，怎么样啊？哎呦，然后呢，我的师父又不在，我现在来带领这些人，我能吗？他就有这样很多这样想法，所以你可以讲他软弱，他无助，他觉得不知道如何是好，这些都是软弱了哈。那过后呢，摩西跟他讲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什么呢？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律法，不可偏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话。你所说其实简单，他说到白的话就是要他谨守遵行啊。当然他也是有提到的，就是说你要就是说不律法书不离开你的口，而且要昼夜思想。所以简单，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呢，就是说摩西告诉他呢，你不只是要谨守遵行，你还要不离开你的口，你还要昼夜思想啊，那你就能怎么样万事亨通。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当时他很软弱的时候，神就跟他说，哎，你要做的，你就是要谨守遵行啊，然后呢你就必顺利，你就必亨通啊。那么呢简单说，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摩西就跟他讲说，约书亚啊，你要谨守遵行神的话啊，你要什么呢？你要才能变成刚强。所以呢他说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上面所说。所以简单，他说不要离开你的口啊，就是叫什么，看圣经，读圣经，背圣经啊。因为如果你没有到背那个部分啊，你就没有办法进到什么呢，昼夜思想了。你不可能他睡觉的时候开着眼睛看圣经，不可能吗？所以肯定是已经把它背进去，对吗？所以呢是不离开你的口，包括看，包括读，包括背。 过后呢，昼夜思想，就是思想神的话，默想神的话，沉想神的话，深入想神的话，这都包含在里面。过后你有了这个的基础打在你生命，你才能遵，才能怎么呢？才能谨守。啊，谨守就是努力的去执行，就叫遵守了哈。啊，遵行就是活，努力的活出神的话。所以简单说，这本圣经不是让我们只是看读背或者思想或者默想，更重要是努力执行，努力活出来，这样呢你就能什么呢，就能来到亨通，就能万事顺利啊，所以就能胜过我们里面很多的这种的软弱，这种的很多疲惫的东西等等各方面。所以呢，简单就是说，我们要今天学习是看神的话，读神的话，背神的话，思想神的话，默想神的话，努力执行的话，活出神的话，那么呢我们就必然万事亨通啊，必然顺顺利利哈。那么呢，我们如果你看史密斯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呢，他说呢，读书是多么珍贵的恩赐，我把它留给最宝贵的书，我不想浪费时间在别的书，我只读圣经哈。所以史密斯难怪啊，你看到哎，他就是这样简单，他就是这样单纯啊啊，他没有读书的恩赐，因为他没有读书的，他是有点算是文盲的啊。但是呢啊，他太太叫他读书，他就觉得哇，这个读书的恩赐多好啊，神给我多好，他就只是什么呢，只是留给读圣经，只是留给什么呢，读这本神写给我们的家书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真的要努力的来到去像摩西跟约书亚说的话，我们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一切的。所以要看读背思想默想，努力执行，努力活出，这是一个必须跟必然。所以今天你又问说啊，为什么我软弱啊，那我就告诉你说，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 你谨守遵守书上所说的一切，那么呢我们自然就能刚强，自然就能什么呢，自然就不再软弱。那第四，为什么我见不到神，没有遇过神的同在，这是很多弟兄姐妹问我的。当然他也会问，为我都听不到神声音，我没办法啊，一定也会重新再问这个东西的哈。那我请我们的主持人问说，圣经怎么说？
马太福音28:20，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约翰福音14:23，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明白明白。好，感谢主。OK,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里的这里圣经呢，它的部分就说什么呢？他说就是讲到这里说，为什么我见不到神哈？啊，这里就讲说，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训你们谨守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呢，就是哎，为什么我见不到神，我看不到神，我摸不到神？那在这里就讲到说，哎，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你们遵守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啊，下面的部分说什么呢？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的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能看到就是说，哎，这里同样讲到遵守跟遵行神的话。所以原来是遵守遵行神的话是这么重要的。但是其实你会发觉呢，如果讲到要进入神的同在，除了遵行遵守神的话跟圣经还不够的，还要什么呢？那我在之前有跟大家分享了神同在的七颗星哈，神同在的七颗星啊，就是 可以跟神成为朋友的七颗星。这七颗星呢，其实是圣经里面已经明文写得很清楚。今天如果你问说，哎，我为什么遇不见神？那第一，我会问你的，你有没有谨守遵行神的话啊？啊，如果你有遵行谨守神的话，那么呢，你就怎么样呢？你就比较容易啊，你就比较容易遇见神哦。啊，如果说你没有遵行谨守神的话，你就比较难遇见神哦。但是还不只是这样哈，还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呢，就是说我们还要有这七颗星，我们才能遇见神。那这七颗星是什么呢？那这里呢，我们看到有纯洁、清洁、洁净、纯净的心，饥渴渴慕爱慕的心，单纯简单单一无心机的心，没有心机动机纯正正直的心，圣洁成圣归耶和华为圣的心，借力努力猛力的心，相信依赖信靠神的心。那这里有七个啦，但是这样看很难明白，我觉得还是解释一遍齁。那简单呢，圣经里面讲到经文什么，清心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这是很直白很直接，不要告诉我说你读不明白。那清心是什么呢？清心如果在原文里面就是讲到说洁净纯洁，然后呢没然后洁净纯洁啊，然后呢洁净纯洁纯净的心的人哈，或者心净的人，或者是心地纯洁的人，这都包含在里面哈。所以这里讲到说是全身就干净了，或者是凡物与你们都洁净了，这个部分包含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当然还有包括没有不当的性行啊，这也包括在里面齁。所以今天你就讲说这是什么意思啊，洁净清洁。那如果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这里箴言的时候说，喜爱清洁的人因他嘴唇上的恩怨，王必与他为友。所以简单这里就讲到说，你的心是否纯洁，是否清洁，是否洁净，是否是纯洁的心。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讲说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不对的动机啦，或者有很多的野心啦，或者有很多的不洁净的东西啦，或者是有很多一跟人在一起就想到有好处啦，想到有益处啦，等等等等，各样想的都自私的东西，那这都是不纯洁不纯净的心啊。所以你想看，就是说每次你找一个人啊，你要跟他在一起啊，你是想我跟他在一起会有好处，或者我跟他在一起我会得到什么啊之类等等啊，这都是不纯洁的心啊。或者是比如说我带敬拜的时候我牧师选我带敬拜，哎呦，我带敬拜可以表演自己一下啊，可以展示自己很厉害一下，可以表现给大家我是可以的哦，这些都是不纯洁不纯净的心哦，所以这种人很难见到神的啦哈。那接下来是讲到虚心或者叫渴慕的心哈，圣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简单这里虚心，如果你读原本的话，他应该是讲到是什么呢？贫穷的心，应该是贫穷的心啊、哦，或者是更正确的解释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哈。所以我们或者是讲到这里，应该讲到邻里贫穷的，或者是邻里缺乏的啊，是有福了哈。邻里贫穷或者邻里缺乏啊，那么呢什么叫邻里贫穷邻里缺乏呢？邻里贫穷缺乏的意思就是讲说承认自己心灵贫穷，需要上帝的有福了。所以你也可以解释为这是饥渴神、渴慕神、爱慕神、追求神的人啊，追求神的人啊。所以呢，今天如果说就这样简单嘛，如果说今天我们一起在敬拜啊， 那么呢那么呢我在这里我就主啊你要来就来咯你不来就不来咯那我没什么所谓啊等等那神就不会来咯。那如果说你是神啊你一定要来啊神啊你一定要来啊不管怎么样你就要来啊因为我来就是要亲近就是要靠近你的那神就会来咯。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到底你真的渴慕神的同在多少你渴慕跟神在一起多少这是很重要啦齁。那接下来呢第三呢是像小孩子单纯的心。那你知道吗还在圣经里面讲到说耶稣说让孩子到我这里不要禁止他们因为神的国正是这样的我实在告诉你凡要神的承受神的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来齁。那这里呢他就讲说像小孩子到底什么讲小孩子如同小孩子呢其实如果我们去读深入再去读的时候你会发觉呢其实这里讲到像小孩子他用的一个原文是叫 Tapainao Tapainao 是讲到说降低谦卑谦虚这样的人其实就是谦卑低下的不显明的无名的这里呢我们就明白了原来这个部分是讲到说如果我们整天就是觉得自己很可以自己很厉害自己哇什么什么一个孩子他就是比较是那种就是哎呀我就是不会嘛哎呀所以这样的话所以我常常跟大家你要怎么领受更多属灵的奥秘呢你就是冒充自己是刚信主的那这样的话呢你却发觉神很愿意把很多各样美好给你当然我的意思不是叫你冒充啊我的意思就是讲说你就是要我主啊我就是我不要倚老卖老我过去十年前认识你的可能今天已经不是那回事我重新认识你我真的就像刚信主这样认识你你会发觉你就会得着更多神齁、哦。接下来讲到是没有诡诈正直的心齁、哦。那没有诡诈正直的心那圣经里面说看啊这次真有大家心里没有诡诈啊就讲到天开了这里讲到没有诡诈就是讲到说是不是阴险之人没有诡诈没有狡诈没有诡计这样的人啊哈然后呢就是怎么样呢将看到天开了天使上去下来齁。所以圣经里面也讲说什么呢谁能登耶和华山谁能站立在他的圣所齁。就是什么呢正直的人必得见他的面正直的人必住在他住在你面前齁。所以这次讲到正直的人所以呢就是讲心中没有诡诈的人心中没有那种狡诈的人有些人你跟他在一起你会发觉特别的狡诈什么东西都想自己的利益什么东西都讲自己的好处什么东西都讲到自己的得着自己所以这些人呢那放心了他是永远遇不到神的因为太狡诈太诡诈了这种等等齁所以但是当然我知道在即便是在神的家还是很多这样的人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人永远只能在宗教没有办法遇见神的同在那么呢当然没有狡诈也包括是没有不对的动机没有这种不对的心机的人也包括在里面也就是他是诚实的他是笔直的他是公正的他是公义的人所以其实今天要找到比较正直比较公义的人真的不容易了老实讲真的不容易但是我想呢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齁。而接下来呢圣洁的心齁圣经里面讲到说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上帝的面嘛不能见神的面所以这很明显啊如果说我们不是一个圣洁我们心也不圣洁我们也不追求圣洁我们觉得说无所谓啦有时候算下命啊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干点坏事有时看一下小黄片有时看一下小黄故事书有时候有时候做点坏的东西没关系那没关系你就算了你就不要想见神了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那你不要以为神是瞎神是看不见神 知道懂得比我们更多，看得懂的，看得明白的比我们更多。所以呢，圣洁哈，圣洁啊的人才能见主的面。如果不圣洁，主也不想来到踩你。这是属灵的原则。所以你不要问我说，主啊啊，你在那边那边一边看着，一边婚外情啊，一边在那边养着小三啊。过后来到教会，主啊，我与你亲近，主啊，为什么我遇不见你？你当然遇不见呐、啊，你遇见的就是你的小三哦，对吧？你遇见的婚外情。行咯，对吧？所以呢，真的不要装假，不要作假。如果不圣洁，就没有办法见到主。那这很简单的东西啦。还有戒律的心哈、哦，戒律的心呢，那么呢，就是讲到说啊，讲到什么呢？天国是努力进去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否真的？那你知道这种圣经所用的是什么 ？Everyone is going violence upon it， 就是 force his way into， 就带着猛力的，就是激烈的，就是那种的进到才能进到神的国哈。所以呢，就是我们是否就是跟主，就是说，如果说主好，如果我今天花时间一个小时遇见你，没遇到我就花两个小时没有遇，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五个小时六个小时七个小时八个小时，没有一天不能，两天不能，三天四天五天，你知道当时候我怎么遇见圣灵的吗？当时候我花了大概3个半月的时间，100多天我才遇见圣灵啊。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去得着圣灵的时候，就是花了100多天3个半月啊。而且现在是相信的心啊，相信的心，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着神的喜悦，因为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他寻求的人。所以这里呢，我们知道就是如要有信心。如果我们对神呢，对他的话是可有可无的哦，他讲这句好像好听啊，我相信咯，这句好像不大可能的啊，那就不相信咯。那这样的情况，你说要遇见神真的是不可能。可能了哈，所以呢，真的，如果说我们对神是没有相信的，就不可能遇见神了。所以简单，如果我们看圣经照一照，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我没遇见神。那这7个点，如果你都做到的话，或者是靠神的恩典活出来的话，那你就比较容易遇见神了。如果说我们啊，我重新重复一点东西哈，很多时候我们遇见的只不过是恩膏，它不是神的同在。我重复强调，很多时候我们遇到是那种恩膏啊，电啊，麻啊，冷啊，热啊，有重量啊，都很好，因为这是神让我们看到说，哇，他是有能力的，所以这种是圣灵的浇灌。但是神的同在，你会发觉他是超越恩膏，他是超越圣灵的浇灌，他超越圣灵的充满，比圣灵的充满再晋升到更深处的时候，你就发觉呢，就是我们很容易遇到恩膏，你说恩膏你就去，你就去哪个讲员的聚会，恩膏两下你倒地就感觉恩膏咯。但是你里面是空的，因为你感觉外在很有 power， 里面是没有被满足，没有被填满，没有被饱足，因为是空的。所以这是不一样，神的同在，如果你真的要遇见，我敢写包单，我敢写真实，我敢这样讲，我觉得可能我会得罪一些人，但是我讲的事实，我敢写包单说教会里面可能100个人里面可能只有几个遇见神的同在，这是真实的。一般教会啦，我讲一般教会，可能整个教会有100个人真正去到一个深度遇见神的就是那几个。你觉得很可惜的，有时候真的你会发觉连牧师都没有遇过神的同在，这个真的是很可惜的。但是它就是这样的发生，我们就是活在这个时代。你有没有遇过神的同在？你真的坐下听他讲，他讲到你，或者是跟你分享神的东西等等，你都能知道的。所以神的同在，如果你真的要遇到，它真的是可贵。圣经里面想到说，神的国就像是一个你得到他了过后，你将一切的宝贝都 都变卖，为要得到他的同在。所以呢，这个是很真实啦。所以我真的跟大家讲，教会里面真的没有多少人遇见神的同在，但是圣经是很明显的说出你能遇到神的同在。如果说我们好好的用这七个点去照照我们生命是很重要啦啊。所以那时候我记得还做了一个这样的宣言齁、哦、那你如果我们想活出刚才所讲的那七点加上快乐，我们要怎么做呢？来，我们请下主持人帮我读一下齁、哦。
当我不再贪爱世界想走自己路，我们就回到洁净。当我不再恋慕世界荣华富贵，我们就回到渴慕。当我不再有自我的野心梦想，我们就回到单纯。当我不再有不对的动机诡诈，我们就回到正直。当我不再爱慕罪孽与他交友，我们就回到圣洁。当我不再懒懒散散得过且过，我们就回到竭力。当我们不再不信怀疑猜疑疑惑，我们就回到相信。当我不再嫉妒与人竞争比较，我们就回到快乐。
阿们。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啊，他问这个问题啊，说老师怎么知道自己有神的同在？很简单哦，就是如果说你真的遇到神的在，你就知道，就这样简单。就像这样嘛，就是说如果你遇到你爸爸，那你会问我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哎，我怎么知道是我爸爸？因为他就是我爸爸，那没话好讲的。所以简单说，如果你问这个问题，那基本上你已经有答案了，明白我意思吗？所以简单说，就是说你说我怎么知道我遇到神在？如果你真的遇到神的同在，你就知道他就是神同在，他没有话好讲的，就是说你遇到你爸爸，你就是你爸爸，就这样简单。所以呢，你也不会再去问问题说啊，那是不是神同在？如果你问这个问题，你就知道他不是神的同在，就这样简单。所以那是很直接的东西的，那不需要得到一个的这个的，就很简单啊。好，这个我有问题，周六才问啊。OK， 那时候我还做了一首歌哈，什么什么，当我不再贪恋世界走自己的己路，我就回到纯净；当我不再恋慕世界荣华富贵，我就回到渴慕；当我不再自我野心梦想，我就回到单纯；当我不再有不对动机诡诈，我就回到正直；当我不再恋慕罪孽与他交友，我就回到圣洁；当我不再懒懒散散得过且过，我就回到戒律；当我不再不信怀疑猜疑疑惑，我就回到相信；当我不再嫉妒与别人比较，我就回到快乐；我就信圣圣成为神的居所，就这样简单啊。所以当时我记得我还写了一首歌哈，还唱得很开心，结果唱完了过后我就下岗了。OK， 开玩笑啊。OK， 好，第五点哈，为什么我信主这么久了，生命就是没有改变？有问过这个问题吗？那这里呢，其实圣经有没有说？圣经有说的哈。来，我请下主持人帮我读一下啊，谢谢创意。
马太福音28:20，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约翰福音14:23。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在这里呢，你就看到哈，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哈，为什么我生命没有改变哈，所以OK， 好，那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当我们遵行谨守神的道的时候，我们就什么呢，他就与我们同在嘛，或者与我们同住嘛。这里讲的同在同住，我跟大家讲，他神的同在有四种，无所不在的同在，恩典的同在，内住的同在，可感知彰显性的同在，我们讲的第四种，你真的可以感觉神就在你身边那种的同在哈，那我们讲是第四种。所以我要讲的东西，为什么生命没有改变？你会发觉呢，其实很多生命要把恩膏带给我们医治跟拯救，同在带给我们生命改变。所以呢，真的，我们真的，当然啦，他的同在 如果讲到神的同在，它是神圣灵的充满的加强版。如果你圣灵充满到一个高度的时候，一个深度的时候，它就走进一种神的同在的介入，属灵界介入到自然界。但是它是从什么呢？它是从圣灵的充满，这个内在的充满，一直进神，进到神的同在，它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呢，恩膏它最主要是恩膏来破除断开我们身上的东西，但是呢，同在是真正改变我们生命。当然我也不要讲同在这个深度，我讲圣灵的充满，内在的充满就是改变我们的生命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呢，比如说你，我们看到雅各的一生，你说一开始他骗长子的名分，过后呢梦见雅各天赐上去下来，哇，梦见这个意象你有多厉害啊，那是恩膏啊，知道神祝福他是因为祝福拉班是因为他的缘故，又梦到天使跟他说话，怎么把这个产业变过来，然后过后呢他就极其的发财了，得到更多的产业，他也知道这个神的祝福，这些都是一种恩膏的表现。直到什么时候雅各改变？雅各直到以努比勒跟神面对面的时候才开始改变。所以我要讲同在带来生命改变，或者我讲说就是圣灵的充满，内在的充满带来改变。所以简单，今天为什么我们生命没办法改变，原因很简单，我们很多时候很享受圣灵的恩膏，膏你啦，哇，这个讲员呢，恩膏你倒地啦，在地打滚啦，又发热又发电又发麻，这些都好。但是呢，我跟大家讲了，恩膏是带来医治跟释放，同在是带来生命的改变。所以呢，或者讲到是圣灵的浇灌是带来医治跟释放，但是圣灵的充满才是带来生命的改变，那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真的盼望大家就是不要只是追求外在的东西，更重要是自己每天在神的面前跪下的那一个小时，每天在神的面前跟神连接的那一个小时，那这个是圣灵的充满才能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扎扎扎实实的一个脚步一个脚步走的，我们生命才能改变哈。我得快点哈。那接下来是为什么我敬拜没有感觉，甚至我不喜欢敬拜啊？因为很无聊啊，我们就感觉到有没有在我们当中不喜欢敬拜的？当然你会讲说啊，因为我们啊，因为我们教会带领的哈、啊、都没有弟弟云端的同工好啊，那、啊、所以呢我就觉得很无聊，我不想我夸奖他们一下对吧？我刚才讲了圣灵的充满啊，跟神的同在有点像是圣灵的充满是神的同在是圣灵充满的加强版啊，加强版啊，所以呢，它是这个思路走进去，但是它一定有到一个环节的时候是深入的。就比如说打个好不打比方啦 啊，这个问题的话女主明星在问啊 ，OK 好，那么呢，简单我就跟大家讲了，你知道吗？哈，你知道这只鸡有一个鸡屁股跟鸡头嘛，对吧？那么呢，那故事是这样讲的，有一天的时候呢，两个老伴哈。他们十几岁就青梅竹马，过后二十几岁结婚，然后呢相思相盼走一生啊。那走到一生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很相爱，大家都羡慕他们。那到了他的老伴已经在病床的时候呢，他就跟他的老伴说，他的那个姐妹跟他老伴说，他说哎呀，这生当中我嫁给你是最对的决定，因为呢因为你照顾我，你爱我什么什么，讲了一大堆，他的老公对他有多好。那他说，老公啊，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哦，为什么每次吃鸡肉的时候呢，你就都把鸡头跟鸡屁股给我吃？姐妹老伴，他说老伴啊，你不知道啊，整只鸡最好吃的就是鸡屁股跟鸡头啊，我把最好的都给你吃。 然后他的姐妹老伴说什么呢，我最讨厌吃的就是鸡头跟鸡屁股啊，但是你就是一直给我吃鸡头鸡屁股啊。所以这是什么呢，要讲什么呢，他所以呢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要敬拜，你要问清楚啦，到底说敬拜应该怎么敬拜，神要怎样的敬拜，怎样的敬拜才讨神的欢心啊，我的敬拜是不是神要的，怎么样啊，怎样敬拜才符合圣经，圣经神喜悦喜欢敬拜喜爱敬拜是怎样的敬拜，应该是问这个问题，难道不是这样吗？还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呢，哇，每天给神吃鸡屁股，我们以为神喜欢鸡屁股，但是我今天告诉你神有不喜欢吃鸡屁股，我这要告诉你很简单，神要怎样的敬拜，就是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但是这不是最好的翻译，如果我们找更好的翻译是哪一个翻译呢，更好的翻译呢是神什么呢，神要的真实的敬拜是在灵与真理的敬拜者，所以今天我们老是在那边敬拜的时候呢，我们老是觉得敬拜应该唱得专业，唱歌好听，应该打鼓好听，应该是这样，但是神对这都是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是在灵与真理里，神要的敬拜者是在灵与真理的敬拜，但是我们一生都在敬拜他，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要是怎么敬拜者，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神不喜欢吃鸡屁股，神要的是在灵与真理的敬拜者，就按着他的方式来敬拜他，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我们按着我们的传统，按着我们的以为，按着我们爽的方式去敬拜他，不是，所以教会应该回到圣经，活出圣经，那才是硬道理，你说对吗？所以简单说，教会如果说神要的是在灵与真理的敬拜者，我就会跟敬拜团讲说的，我不管你怎么样，你就把弟兄姐妹带到在灵与真理里，那这就是神要的东西，阿们。啊，你会问我了哈，那在灵的敬拜者，当然你知道了，就是让灵做主导，才能跟神连接嘛哈。然后呢，讲到什么呢？讲到真理的敬拜者是什么呢？真理的敬拜者很简单呢，就是真实、可靠、正直，真理、实情，按特质。基督教为最高真理，简单是无伪，不装不假，不掩不饰，不扮不伪，不虚不慌不骗啊，这就是什么呢，就是真理的敬拜者咯。所以简单，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按着圣经的方式来敬拜神，当然无聊咯，当然没有什么咯，但是这也难怪我们有时候你去敬拜的时候你觉得就是很显的这个敬拜，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没有按着神要的方式，他们就是说觉得神要吃鸡屁股，就每天把鸡屁股塞给神，但是神想说我不喜欢吃鸡屁股，我要的是在灵与真理的敬拜，你说对吗？但是问题是我们敬拜了这么多年，我们过后回到去看的时候，原来神你是要这样的敬拜者，真的啊，无聊对吧。 OK， 那你要问这个问题很重要，为什么做为什么做了那么多的医治示范，砍砍杀杀也不少，还有还有那么多，还有很多还没有太多突破啊，是这个意思啊。那其实圣经有没有讲，有的，那大家看这个经文啊。我请创意。
路加福音十一章24-26，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
那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呢，这个人，这个乌鬼不是离开人身体吗？可能他被赶走的啦，哈。 那过后呢，他就什么呢，在水游来游去游来游去，找不到地方，过什么呢，过看到那个房子、哦、已经打扫干净了、哦、已经弄好了，过后呢带着七个更恶的进去。那是有这段经文的哦，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其实呢砍砍杀杀它有它的功能跟功效，但是我觉得与其砍砍杀杀，倒不如更有效的方式是怎样呢？那比如说这位弟兄呢，整天发脾气，整天在那边呱呱叫叫，呱呱叫叫，整天在那边什么呢，整天在那边哇，就是老是很就是说很老是在那边放纵肉体，一直发脾气，一直喊，一直叫，踢狗踢猫之类等等。OK， 好，今天他去一个聚会啊，聚会就讲说我赶走他里面什么灵，我破除他什么灵，会很好，灵走了啊，灵走了咯，对不对？灵走掉了咯。但是问题是，他回到家继续发脾气啊，继续踢狗踢猫啊，继续的来到做那种不三不四的东西。我问你，魔鬼会不会回来？他会不会继续被捆绑？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明白这个真理，对不对？很简单嘛，对吧？如果说他过去他有什么愤怒的灵，他有什么肉体捆绑，什么一大堆等等，所以他就发脾气的时候，他发脾气等等，越发脾气，魔鬼越喜欢捆绑他，魔鬼他越是肉体，魔鬼越喜欢靠近他。那你去了一个聚会，那个聚会就跟你砍啊、杀啊、破除啊之类 ，OK， 好，断开咯，你自由咯。啊，回到家你又在发脾气，又在生气，又在喊喊叫叫，又在肉体做主。我问你，那个捆绑还会回来吗？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清楚，是必然回来的，对吗？因为我们没有改变。但是如果说这位某某弟兄整天发脾气，整天生气，整天肉体做主，但是呢，他就想说 ，OK， 好。我今天读了神的话，我要改变了，我不能整天这样发脾气，我要有新的习俗，每次发脾气我就方言祷告，每次发脾气我就方言祷告，到一个地步我不再发脾气，他就开始建立一个属灵的新习俗，属灵的新习惯，属灵的新的品格。那这时候他就开始不发脾气，开始欢笑了，开始喜乐了。我问你，魔鬼还会来捆绑他吗？大家明白这个真理对不对？所以我没有反对砍砍杀杀，我觉得砍砍杀杀有时也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不是砍砍杀杀，砍砍杀杀过后应该做的就是砍杀过后建立新的品格，建立新的习俗，建立新的生命，离弃我们的恶习，这个魔鬼恶者捆绑才一定不会回来，明白我意思哈？所以我看到太多的例子了，我有看过的例子是简直是基本上是几乎那两三年那个同学基本上是每一天情如哭得稀里哈啦，哇，又倒地又滚地又什么，然后老师又私底下帮他做医治是吧，又呕又吐又叫又喊，哇，鬼的现象一大堆，搞了老半天，哇塞又哇塞晒又哇塞，两三年读完过后，他基本上一次释放捆捆杀杀砍砍喊喊叫叫，什么这样的东西，可能我觉得少说哈。如果你说每天一年有三个学期，三个学期，如果说三个学期，一个学期大概是12周啊，12周三个月嘛啊，所以三个月，所以一年有九个月，我算它，九个月是多少？九个月啊 ，OK 啊，我算他150天呐，一年150天，老师私底下又帮他做啊，三年的时间算下来做了450次的医治释放，回去还不是又再回去打回原形，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更重要的真的不是砍砍杀杀，更重要的是真的活出新的习俗、新的习惯、新的生命，一切都会改变。阿门。OK， 好。 接下来呢，为什么信这么久我一直在贫穷的悬崖，那这是大家真的很想问的一个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今天特地把它抽出来跟大家分享了。那这个呢，这个其实为什么今天我把它放在这里呢，原因是因为呢，其实我在几个星期前有一位弟兄跟我分享说，他好像这几年呢，就是好像哇，好像是要祝福他，那过后又没了，好像有一个东西好的来又再没了，哇，好像我要得到什么好的时候又在没了，所以他想一直在这样，所以他现在活到很贫穷，好像有一个生意来了又没了，就一大堆等等。然后过后我就想说，好，我帮你看看啊，我就找找圣经给他哈。那过后呢，我就发给他这个东西哈，我就发给他这段东西，我就发给他，我说圣经照一照，对不对？啊，你就看这几个点哈，你就看这几个点，你是否在哪个点上不在对的位置。所以他就看了一遍哈，看了一遍呢，很快他就发回给我，他说谢谢牧师啊，他说他找到原因了，他说他应该是好好的去做一个东西。那这里我简单的很快的带给大家。那第一呢，为什么你在贫穷的悬崖，整天都贫穷，整天都贫穷呢？那很简单，有时候是上帝的考验。圣经有没有？有。圣经说什么呢？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在就在哪里，一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对吧？不能又侍奉神，又不能侍，所以神给我们考验是有的，圣经是有的，所以有时神在考验你，但是考验期一般上呢，我觉得不应该超过三年，应该是在半年、九个月、三个月或者是一年，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时间神给的考验。如果你及格了，如果你不及格，可能神让你学别的功课也说不定，但是它不会是很长的时间，我觉得不应该超过三年。但是有没有特例？有的啦。第二呢，是有时候我们理财出现的问题，比如说圣经里面说什么呢，那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的财宝各样宝贵的财物，看到吗？圣经里面说，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都不可买。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是有讲到智慧、知识跟聪明的。那简单说，今天比如说你赚一万，但是呢，你偏偏每天你要吃大餐，你吃两万，那过后你就变得很穷。过后呢，你在那边就埋怨说啊，神啊，为什么我这样穷啊？为什么穷？因为你不会理财。所以要理财找谁？叫理财一定是找天使哦，天使是一个理财的，在金融的，找荣美哦，荣美也是在金融的，他们理财就很厉害咯。当然我是托他们的福，在他们身上写点功课。所以过去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我们那时候有叫什么呢，精英讲座系列，对不对？我们就邀请很多这个社会的精英跟我们分享理财啦，跟我们分享很多，所以我们学了很多，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我们同工都好些都会理财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很重要了哈。那第三呢，是可能一开始就不是上帝的心意。简单，圣经有没有？有哈。就是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那如果工人得工价是应当，上帝不是应该好好养活你吗？那为什么你会活在好像活在就是说要跟人家讨钱，或者要跟人家整天暗示人家给你钱，或者整天的是来到意志的来到去跟人家明说暗说什么说，就是要把钱搞过来。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可能你一开始就是不是走在神的心意咯，所以你才一直跟他要钱嘛。那简单，如果你是走在神的心意，神一定会祝福你的。但是为什么是如此呢？那么你就要想，可能一开始神都没有叫你这么做，就回去做工咯，我觉得应该是如此啦。那接下来呢，可能这个门早就关了，应该换跑道了。所以呢，圣经里面说溪水就干了啊，那就什么呢啊，溪水就干了，就应该怎么样呢？就是应该换了咯。所以当时候这个以利亚他在那边喝水，乌鸦供养他，然后呢他就喝溪水，水就干了，他就换地方咯，神的话语就临到他，他就换了，就换了地方。所以呢，这个好像圣经也说玛哪就止了，玛哪止了，那过后他们就可以进到什么呢？进到那个迦南之地，替他的吃他美产啊。所以这个很明显。那接下来可能接受错误的教导，就觉得说什么呢就觉得自己要像施洗约翰，又要自己什么穿骆驼衣穿 束腰带喝蜂蜜然后吃蝗虫觉得自己应该是如此，但是其实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当年的时候我看到有些教会很可爱的，他的牧师人家送他一双皮鞋，他上去讲道，而讲道过弟兄姐妹一看到他上讲台就跑去那个讲台然后被跪着那边认罪悔改，那边哭啊，说哎呀牧师心变啊，牧师贪爱世界，哎，人家送牧师个皮鞋你在那边哭什么了，他说牧师贪爱世界。所以这是什么，就是接受错误的教导咯。所以呢其实这个错误的教导还真的，我要跟大家讲，圣经说什么，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然后呢圣经说，亲爱的弟兄，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康，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确实是可能错误的认知了啦哈。那接下来呢，不努力工作咯，那如果有些人工作三天工作两天不工作，两天工作一天又不工作之类，你说这样的情况呢怎么可能富足呢？怎么这样都是在贫穷嘛，对吧包括贫穷的咒诅咯，贫穷咒诅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就得到咒诅咯就是没有按着神的心意，然后他就贫穷咒诅就临到圣经说什么呢，他说呢，你带的田间的种子虽多收入收进来却少被蝗虫吃，你栽种修葡萄树不能收葡萄也不能喝葡萄酒，因为虫子失掉，你全季有橄榄树但是你不能用那个油，因为橄榄没有掉就掉，所以这是贫穷的咒诅啦，因为得罪神嘛。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审查。接下来最后一点是什么呢，你抢劫神哦。那圣经里面就看到呢，就是说圣经里面说什么，人岂可抢夺神之物，你们竟敢抢夺我的供物。那就说到什么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就是你们当纳的十一和当纳的供物，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在你们身上。那这很明显啊，这就是什么呢，十一神是让我们学习什么呢，时常敬畏他啊。所以呢我们却什么呢，我们却没有好好的活出神的一个基础要求所以到最后我们就活在贫穷的边缘然后过后呢我们在那每天呼喊主啊这么糟糕。我告诉你我的学习功课讲，我人生当中可能最穷的那几个季节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因为大学的时候我家境就很贫穷，但是要去读大学要家里真的省吃俭用供我去读大学那段时间是比较穷所以我那时就那时是比较艰难另外一段时间比较艰难是我读神学，神学更难家人连学费都不学费都说他，我姐说，他说你长大了齁你要做什么都可以，我们都支持你，但是呢在经济上我们不会给你支持，所以我读神学更穷所以呢我学会一个功课，越穷的时候就应该越谨守十一，因为呢这是最基础神对我们的一个保护跟保守这很重要。所以不要想说现在钱少了但是十一我就不应该，但是你会发觉呢，那我们真的去谨守遵行神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神真的会让我们什么呢，大开眼界啦齁，大开眼界。所以我鼓励大家啦，就是说在这几点东西真的神的话语很明显告诉的，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去审查我们自己啦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为什么一直在贫穷线的边缘呢，我们基本上可能有时是上帝的考验，有时是理财出现问题，可能一开始不是神的心意，可能这个门已经关了该换跑道，可能接受错误的教导跟话语不努力工作，或者贫穷咒诅，或者是我们抢节省所以我觉得这几个点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将我们生命照一照，到底你哪个为什么这样，你找到这几个点吗？我记得我那天把这个东西发给那个弟兄，说那个弟兄就很快给我回话，他跟我说，他说牧师我看到了我知道了，他说呢他说他当时候记得他在上哪一个班，那过后呢其实应该给神十一的但是他说他那时候不知道是花掉了还是怎么样 样了，然后这个事情就耽误了，耽误了就这样黏了啊，就想说哎，他应该补上这个一个部分，他就跟我讲，他就跟我承认这件事，那我说其实属于神的应该归给神啊，那么呢我们就活在他保护里面了哈。 OK， 好，那接下来第九呢是我爱神吗，或者是你真的爱神吗？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讲到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要到你们那里去与你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见的道不是我，乃是差我来支付的道。所以呢，今天我要挑战大家，就是说我们如果说爱神，爱神所爱，那么呢我们就应该理当用生命去力行他的道。如果我们没有力行他的道，那你就是人，不爱我的人就不谨守遵行我的道，那很直接，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今天我挑战大家的是，你爱神吗？你遵行神的道吗？你谨守神的道吗？所以如果我们爱神，就理当谨守遵行活出神的道，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必须必然与必定。那么呢温约翰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告诉我你把时间金钱花在哪里，我会告诉你崇拜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如果你真爱神，你真的问下自己，你真的爱神吗？遵行神的道，你真的遵行神道吗？如果你不遵行神道，你真的就能说我真的不爱神啊。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觉，我们口说爱神，但是来到去遵行谨守他的道，我们真的很多时候都没达到，而且我们以为我们达到，但是我们最后发觉自己只不过是骗子。那我讲这样，我不是讲大家，包括我也讲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有时神的要的要求真的太高了，所以我自己也在努力啊。有时我真的也做不到，有时你知道我那时真的一起努力了哈。那接下来呢，十呢是遵行神的道，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的神吗？所以圣经我们看看，就是圣经里面说什么呢？我的翻译是什么呢？你要以全灵全魂全思全体爱主你的神。所以简单说，就是说我们的全灵全魂全思全体爱主你的神。哇，老实讲，这个的等级真的真的，我承认很多时候我自己，我真的说主啊，我没有达到，我做不到，我在努力，我在加油。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一定达到神才接纳，有时候我们努力了，我们跌倒，神还是接纳；我们努力了，我们做不到，神还是。那是最起码你要有努力啦，你要有这样的心智啦。如果你觉得说哎，我都没有，那是就算了嘛，对吧？那接下来呢，第二点，圣经说第二个诫命，第一个诫命是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第二个诫命是什么呢？爱人如己啊。圣经里面说次次第二是什么呢？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老实讲哦，爱人如己啊，我真的跟大家，爱人如己是什么？爱别人像爱自己咯，很简单，对不对？爱别人像爱自己，简单我要跟大家讲呢，爱自己很容易，爱别人像爱自己几乎不可能啊。你说怎么爱别人像爱自己？老实讲，我在这方面我有努力过，我也有做过，我有这个，但是你会发觉到最后，你发觉的我有努力过去学习爱人如己，爱别人像爱自己，但是我发觉到最后我还是爱自己比较多。我不知道你们有跟我同样的经历吗？老实讲，我在努力，但是很多时候我也没做到，我跌倒了，我又努力，我又没做到，我又跌倒了，但是我知道这是我需要努力的，所以我在加油，我在成长。但是我承认跟大家讲，我没有做到了，有时我做到了，今天做到了 到了，明天又做不到，后天做到了，大后天做不到，又来做又做不到，所以就是这样。但是没关系，做不到就做不到就做不到，我不会定罪自己，我也不会控告自己。但是我跟人家说我努力了，我做了，我做了，我，但是我做不到啊。但是没关系啊，神也没有定罪我，谁定罪？就是魔鬼啊。所以有定罪的声音，我就跟他讲说，我努力了。啊，我真的付出了，但是我做不到，神一样爱我，神一样的疼我，所有控告的事情离开我，我就是这样讲啊。那接下来呢，十二是什么呢？饶恕啊，饶恕的功课，这个是很重要的，这生当中我们要学的功课，就是一直饶恕，一直饶恕，饶恕到见主的面。好，圣经里面说什么呢？哎，我请创意帮我读一下啊，
马可福音十一章25-26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马太福音6章12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好，感谢主。那这里呢，你又看到很清楚了，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的过犯，神也不饶恕我们的过犯。如果我们饶恕人的过犯，神就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关键是我们真的没有太多选择了。所以我们看到呢，饶恕什么呢？是放手啊。我记得这件事发生，但是我选择放手交给神啊。所以这是一个饶恕。所以呢，但是饶恕的功课，老实讲，你说容易吗？真的不容易的。老实讲，我很小就学这个功课，但是即便是很小学的功课，你会发觉他的功课会越来越难。所以我上回有跟大家讲，去年的时候我有经历一件事情，直接生气到我的眼睛的这个的什么的，眼睛里面的这个什么的，眼睛的什么眼末球啊，眼球末啊，反正这样的是直接爆掉，所以我眼睛红了，大概是可能一个多星期哈、哦。哇，你知道那个生气的等级到什么等级吗？真的很生气啊！但是在今年年头的时候呢，诶，我在看到那些出卖我的人或者是欺压啊毛细血管啊，谢谢哈，谢谢毛细血管，所以真的很生气啊。但是我这个年头我在看到对方的时候啊，我还是跟他打招呼，我还是跟他讲话啊。那但是我就过后我就约他，我就说你有时间吗？啊，我坐着想跟你聊一下啊。我就跟他讲说啊，那天发生这样的事啊，我是这样看这件事的。我只是我没有想要跟你，我没有想要去争取什么或者吵什么，我只是要跟你分享我的感受啊。我就跟他讲我的感受啊，所以我就跟对方讲了我的感受啊，这样了。所以当然你说我完全放下吗？你知道这种的生气的等级到什么等级上吗？所以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发生这个眼睛都爆，我跟你讲，真的是生气到这种地步，对吧？所以可能就是，所以你会发觉神的那个功课越来越难。所以我在这次我也没有一次过关呢。我也是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所以我，你看，我今年年头我看到对方的时候，我就跟他聊天了。过我约他，我就跟他讲我的感受。他没有承认他的错，他还讲说是他的看法不一样，他的想法不一样。那没关系了，我就说那彼此尊重彼此的看法，但是我只是要跟你讲我的感受了。那你说，那如果我以前，可能我以前会直接跟他讲的话，我跟他道歉，然后跟他和好了等等，但是我这次我也做不到了，老实讲。所以我觉得就是没关系，我这次一次做不到，我可以做两次，我可以做三次，我可以做四次，我可以做五次，神不定我的罪，因为我就在努力的过程当中，我在成长的当中，我在加油的当中，神不定我们的罪，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如果走在这个属灵的道路，要永远一直学习，一直的饶恕，一直的饶恕，一直饶恕，因为主都知道，主知道这个功课是你必学的，需要学的，需要成长的。所以我是这样看这件事情，所以没关系，感谢主，我可以学到这更宝贵的功课，但是我会跟主说，主，你的话语怎么说，我就怎样相信，我就怎样行，我就这样活出来，我就是这样相信，阿们。 阿们阿们。好，那么呢这个我就不讲了哈。那么呢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个最后一个是圣经节一节哈。那圣经节一节我们大概看到这12个点呢，我相信如果我们将这12点扫过我们生命一遍，我们基本上如果对照了一遍哈，我们基本上你就能发觉到哦，这个部分我还要加强，这个部分我还要努力，这个部分我还要成长，这个部分那你就基本上找到很多答案了。我告诉大家啦，如果这12个点我们都活出来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我们身上基本上很多的捆绑跟瑕疵都已经离开我们8899了。你相信我，真的是如此。所以呢，我是这样相信，我是这样活过来，我是这样突破过来，我是这样见证过来。所以我分享的不是空头说白话，我讲的也不是一个理想、一个幻想，或者一个有可能，或者一个理念。我讲的就是我的生命，我讲的就是我走过的路，我讲的就是我用生命去力行活出来的点点滴滴。所以我跟大家讲，这是能的，这是可以的，我也经历了。不，我即便有些我还在成长，还在突破。我们看到神的很多的将领，神的这些圣徒，他们经历了，他们也知道。所以努力的将这12个点打进你生命里面，基本上我们身上的瑕疵跟捆绑都已经什么呢？已经胜过8899了。所以呢，接下来就要努力的就是什么呢？努力的来到清空我们的跑道，祝福很快就来到我的。所以我在跟大家讲很重要的，接下来就是什么呢？你要保守你心啊，胜过保守一切，或者是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所以去年我或者前年我有送给大家呢，不论你离开神多远，只要你带着爱神的心、爱人的心、爱神话语的心、纯洁动机的心、正确的心态的心，基本上你不管离多远，神都会把你带回来。今天再送给大家呢，就是不管你离神多远啊，只要你专注专一的眼光，聆听顺从的耳朵，跟随顺服的脚步，祷告守望服侍的手，亲他的嘴，赞美感恩的口，你必须必定必然走得很远很远很远，直到见主耶稣的面。有没有经文的根据？绝对有。路加福音15章20到21节，这位父亲呢，他的那个浪子哈啊，想了老伴啊，被抛弃他父亲，然后干坏事，然后没钱呢，跟猪抢东西吃，过想回家的时候，父亲在很远的时候看到他。这个父亲就什么呢？看见就动了慈心，就跑去，就抱着他的景象，就连连与他亲嘴，他的儿子就说话。所以你看到呢，这里是有什么呢？有心，有眼，有耳朵，有脚，有手，有口，有嘴。所以基本上不管你离身多远，只要我们真的去来到什么呢？专注专一的眼光，聆听顺从的耳朵，跟从顺服的脚步，祷告守望服侍的手，亲他的嘴，跟赞美感恩的口，不管你离他多远，但是神都会把我们带回来，而且会走得很远很远很远。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这点哈。最后最后了，最后了，真的最后了哈。他话语清空我们的跑道。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之前跟大家讲的故事，某个国家特别穷，就打电话给富豪说，可以，他们需要帮助，需要物资。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真的有太多太多需要神帮忙，需要神介入，需要神赐福，需要神来到改变，需要神转换、恢复、医治、释放等等。我们就打电话给神啊， 我们现在需要你帮忙啊。OK, 好，人就差遣哦，这个天使把什么呢？把飞机哦，把各样的物资资源带给我们的飞机，忽然间来到，把物资带，就发觉到我们跑道都是什么呢？都是一大堆的拦阻物，一大堆的什么呢？一大堆的这样的铁铁框框、石头之类拦着整条路，飞机怎么下来？飞机根本下不来，因为这些的拦阻物条挡挡挡挡到整条路，怎么可能下来呢？所以我们这个属灵大扫除，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清空这条跑道，让这个跑道完全被清空的时候，什么东西下来，飞机就可以降下了，飞机就可以把这个各样的物资、各样的从神来的东西可以带来了，飞机就可以很好的降下在我们这个跑道。所以伙伴们，让神的话语照一照你，洗一洗你，洁一洁你，对一对你，调一调你，整一整你的时候，我们的跑道就绝对可以清空了。只有在跑道清空的时候，神的祝福才会来到，只有在我们跑道清空的时候，神的医治才会临到，只有在神的跑道来到去洁净的时候，你会发觉的一切的改变都已经来到。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愿他继续用他的话语来洁净我们，来医治我们，来释放我们。愿我们一起的跟主说，主啊，我愿意清空我的跑道，你的话语光照我的时候，是很难饶恕这个人，是很难放下这件事，是很难的来到去面对这个东西。但是主啊，我不要再这样的东西拦阻我，我要清空你的跑道。主，让你的话语清空我的跑道，让你的话语把我的跑道清空，让你的祝福可以临到。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用这首歌接近我，来到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
主耶稣，哦，就是我的主，来到你面前，我屈膝降服，我高举双手称谢你，哦主，宝贵十字架为我付上代价，显明你奇妙恩典，将我的生命赎回，为最牺牲永不悔，洁净我，将我的一切软弱放在你手中，宝血洗净我身上污秽，充满我，我愿更多渴慕你圣灵降临，充满我全心，充满 光中我的洁净。
耶稣，我们谢谢你这个晚上，主啊，愿你的话语继续清空我们的跑道，对我们照一照，对我们解一解，对我们清一清。祝福我们晚上每位的伙伴，每位的神的宝贝，每位的家人们，真的我们一起深入神的话，神的话必须必然必定叫我们得自由。愿今天晚上的课多多少少启发你，开启你，启动你。我是同在，愿今天晚上大家有美好的睡眠，祝福大家。